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9月1日，29名加州首府萨格曼多地区的学生在美军撤军后仍被困在阿富汗。校方证实了该消息，并呼吁对这些学生进行救援。萨格曼多是美国阿富汗移民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礼拜二，加州圣胡安联合学区通讯主管雷表示，我们可以确认我们目前在阿富汗有来自19个家庭的29名学生滞留，我们随时准备以任何可能的方式支持这些学生和家庭。据 NBC Today 报道，这些学生被指假期在阿富汗受困，且陷入缺少撤离渠道的境地，目前尚未清楚来自萨格曼多的学生是否是美国公民。根据美国社会安全和医疗保险委托人礼拜二发布的年度报告，如果国会不采取任何措施解决长期资金短缺问题，到了2034年，社会安全系统将不得不削减福利，这个比去年报道的要早一年。届时社安信托基金将耗尽，只能够向退休人员和残疾受益人支付78%的承诺福利。分析称，新冠肺炎疫情和经济衰退导致就业人数大幅下降和工资税收下降，因此将基金消耗率提高了一年。医疗保险的预测和去年的报告大致持平。医疗保险 Part A 的信托基金，包括老年人的医院和养老院费用，将在2026年耗尽，和去年报告的年份相同，届时该计划只能支付91%的承诺福利。据 NPR 9月1日的报道，随着新冠病毒年轻感染者的激增，为全国各地的设施和工作人员带来空前的压力。220多个家庭医院组成的团体正在恳请拜登政府提供帮助。儿童医院协会称，儿科医院已经处于或接近饱和状态，他们计划随着学年的恢复，未来将会有更多的儿童患者。协会首席执行官马克·韦特察在8月26日被拜登总统的信中写道，这里可能没有足够的床位或专业人员来照顾需要帮助的儿童和家庭。最近 Delta 变种病毒对儿童的影响比之前的变种病毒更严重，而且12岁以下的儿童仍然不能够接种疫苗。有些儿童同时感染了冠状病毒和 RSV， 这个是一种可能对儿童造成危险的季节性呼吸道病毒。上个礼拜有近94000名儿童感染了新冠病毒，占所有新病例的15%。苹果公司在9月1日宣布，将在8个州上线一项新功能，即允许用户将自己的驾照或其他的本州身份证明存入 Apple Wallet 应用。这样用户在通过指定的机场安检时，就可以直接使用 iPhone 或者 Apple Watch 通关。新功能将在秋季较晏时随着系统更新一起提供。亚利桑那州和乔治亚州将是率先支持该功能的州，康涅狄格州、爱荷华州、肯塔基州、马里兰州、俄克拉荷马州和犹他州亦将在未来支持这项功能，不过苹果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苹果表示，将驾照上传至 Apple Wallet 的方式和上传信用卡或车票差不多，用户只需扫描自己的驾照再完成人面识别即可。香港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等7人在当地时间9月1日分别被香港法院判囚11至16个月，他们被控组织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7名被告依次是前民间人权阵线召集人陈浩桓、梁国雄、何秀兰、前立法会议员何俊仁、社会民主连线主席黄浩铭、杨森及社会民主连线秘书长吴文远。其中陈浩桓、梁国雄、何俊仁被判囚16个月，何秀兰、黄浩铭被判14个月，吴文远被判12个月，杨森被判11个月。2019年10月20日，香港九龙区举行反送中抗争游行，梁国雄等7人参加游行。上个月7人承认了控罪，中共当局自今年6月底强行在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后，香港民主派人士遭到了大抓捕。 包括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多名前立法会议员及多位香港民主派人士被判囚。加州消防局称，截至礼拜三上昼，卡尔多大火已经烧毁了 20.4 万英亩植被，火势只有20%受控。由于湿度恢复得极差，温度较高，火势在一夜之间仍然活跃。预计一些地区的阵风可能达到每个钟头35到40英里。加州州长紧急服务办公室的发言人说，随着这场大火向太浩湖盆地逼近，超过53000个居民收到撤离令。礼拜二开始，大火向内华达州边界蔓延，随着火焰向东推进，内华达州的疏散令亦在扩大。在内华达州，疏散中心已经开放，用于接收22000名南太浩湖居民和周围地区的其他几十人。但是随着疏散区的扩大，卡森市和道格拉斯县的避难所在礼拜二已经接近或达到饱和。CNBC 礼拜三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正在监测一种名为 MU 的新冠状病毒变体。该机构称，这种变体有可能逃避先前新冠感染或疫苗接种所提供的免疫力。MU 变体亦被科学家称为 B1621，在8月30日被列入世卫组织的关注变体名单。世卫组织在礼拜二发布的每周大流行病公布中表示，该变体的突变表明有可能对疫苗产生对抗性，并强调需要进一步研究以更好地了解它。据世卫组织称，新的变体 MU 首先在哥伦比亚被发现，但是后来至少在39个国家被证实。该机构警告说，尽管该变体在排序病例中的全球流行率已经下降，目前低过 0.1%， 但是它在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的流行率持续上升。 Coron 四台报道，31日，旧金山宣布将在10月启动一项压制犯罪计划。该计划将通过向具有暴力风险的人每月发放$300的方式，鼓励他们不再犯罪。这项计划名为旧金山梦想守护者奖金，是市长布里德对旧金山菲瑞和菲瑞美国人社区投资$6,000,000计划的一部分。计划资金将由纳税款、私人捐款和联邦赠款共同组成。旧金山人权委员会的执行主任谢丽尔·戴维斯表示，该计划首先选取10名具有暴力风险的人担任公共安全大使，每月向他们支付$300作为不开枪、不犯罪的奖励。如果他们累计达成了一定的目标，还将有资格获得每月额外$200的补贴，即是每月获得$500奖金。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一间高中礼拜三中午发生枪击事件，一名学生受伤，警方正在寻找疑犯。该州福才斯县警长办公室在推特上说，枪击事件发生在温斯顿塞勒姆市西北部的太白山高中。在枪击事件发生后就封锁了学校。校长办公室说，我们正在积极调查案情，并适时公布确认讯息。福才斯县发言人克里斯蒂娜·豪威尔说，受伤的学生已被送往当地医院治疗，其他学生都很安全。豪威尔说，出于谨慎考虑，该区很多高中亦都处于封锁状态，没有其他事件发生，只是出于谨慎。根据史德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对比2020年，今年已经有更多的公司已经将他们的总部迁出加州。数据显示，2021年至今已经有74家公司将总部迁往其他州，超过了2019年和2018年的半年平均水平。这个亦超过了2020年全年迁出的公司数量。如果照这个速度继续下去，这个数字将会比去年翻一倍。该报告分析了从2018年1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的数据。该报告写到，加州正经历着公司总部严重流失到其他州的情况。这些现象几乎包括所有行业的业务，但该州民选官员和政府机构几乎未意识到这些现象。此外，报告作者说，这些数字很可能大大低估了实际上有多少企业离开加州，因为当小企业选择离开加州时，通常不会报告。 九月联合国大会召开期间，五个来自欧美亚洲的非政府组织将联合举办反器官活摘世界峰会。五个非政府组织分别是医生反对活摘器官组织、欧洲信仰自由组织、日本移植旅游考量会、韩国器官移植伦理协会及台湾国际器官关怀协会。反器官活摘世界峰会将从9月17号起到26号连续两个周末举办总共六场会议，邀请的19个国家不同专业领域35位专家，包括欧洲议会议员、法国前部长、众议员等。他们将从医学、法律、政治、媒体、公民、社会及政策制定等六大方面探讨中共活摘暴行对人类专业、生命、生活方方面面的深远影响，并讨论如何打击及防止这些暴行。从2013年起，国际社会有超过200万的民众签名请愿，要求联合国调查活摘器官暴行。6月，联合国12名人权专家发表联署声明，表示对中共强行摘取信仰团体和少数民族器官，包括法轮功学员、维吾尔人、藏人、基督徒等的可信指控感到震惊，但中共的活摘暴行历经20年并未获得遏止。9月1号，中共开始实施新修订的海上交通安全法，收紧对通过所谓管辖海域的外国船只的限制要求，这个使台湾局势进一步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专家解释，中共实施海上交通安全法等新规将会激化区域冲突，情况令人担忧。台湾战略军事专家苏子云表示，中共可能将这项新规套用在有争议岛屿，违反国际法，激化区域冲突。此外，中共新任驻美大使秦刚亦一改此前屡屡主动向美国示好的态度，日前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为其离身举行的视讯欢迎活动上，大家指责拜登政府延续上届政府采取的极端对华政策，严重破坏中美关系，但对中共在人权、地区安全、公平贸易和网络安全等领域广受指责的行为却只字不提。据水星报礼拜三报道，在过去的几年里面，科技公司在湾区一带投入了上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建造经济适用房。最近这些公司将捐助目标扩大到无家可归者收容所。总部位于西雅图的亚马逊公司是最新一个进行捐助的科技巨头，该公司捐赠了$100,000将位于圣何西市中心的纽哈文旅馆作为无家可归者收容所。 Facebook 亦是这个礼拜宣布，他已经投资了近$40,000,000和 Sunnyvale 到东湾建造近500套住房，其中大部分将留给社会经济最低层的居民或无家可归者。 Facebook 去年承诺向湾区的经济适用房项目投资$150,000,000。礼拜三，该公司公布了将启动新基金的前四个项目，两个在圣何西，一个在 Sunnyvale， 一个在东湾。另外两个项目预计将在2021年底前完成。同时，苹果公司最近亦都承诺将花费数百万美元对生活在该公司圣何西办公室一带的几十个无家可归者进行安置，并为他们提供服务。